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蒙哥。哎，今天呢一个男人唱戏，因为我们小贝呢又带他的这个爱妻、父母和三个宝贝女儿出去玩去了，只有窗外一只叽叽喳喳的小鸟和蒙哥作伴。不是我爱夸他，小贝啊，别看他疯疯癫癫在节目里好像没一句正经话，他可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又是个孝顺的儿子，他在这方面呢那真是让人家很羡慕又没有话讲的。所以啊，虽然他把蒙哥丢下来一个人唱独角戏呢，蒙哥也是心甘情愿。何况我们最近正在讲，哎，怎么请客传福音，灵感从哪来呢？就是约瑟在和他的兄弟相认之前，他也是摆了饭来招待他们的。圣经在创世纪43章是这么说的，这约瑟的兄弟们第二次来到埃及见了约瑟之后呢，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有的人认为神的事情绝对不要和吃饭扯在一起，这个食物是为了肚腹嘛，两者都要毁坏啊，不要在饮食上费心。我们不是在饮食上费心，我们是在福音上费心。旧约里面有这样的例子，新约更不用说了，主耶稣传福音常常就是在筵席上。那当然我们不是主耶稣啊，也难得有人请客的时候请我们去传福音，但是别人不请呢，我们自己可以请。这个饭一吃啊，大伙中间的关系比较和睦一点。那尤其你要是返乡，或者我们住在国外的人回国，请你的老同学、老朋友、亲戚来吃饭，哎，顺便拿个5分钟、10分钟向他们传个福音，这挺划算的。只是在传的时候讲什么，今天正好只有我一个人，那我们就给他点临场感好了。假设是蒙哥请您吃饭啊，一桌子的人都瞪着眼睛看，我就以主人的身份站起来向大家问安，谢谢大家来。但是同时呢，要借大家这么10分钟的时间呢，让我把一件心里的事儿和大家说清楚，人家一定听的。那今天请大家吃饭呢，特别预备了几道出名的陕西菜，有葫芦鸡，有水盆羊肉，待会儿大家可以尝尝。为什么要点陕西菜呢？因为和大家要讲的故事啊，和陕西有关系。历史上最出名的王国跟陕西有关的，那当然是我们秦国和鼎鼎大名的秦始皇啊。一提到秦国，大家都晓得他是兼并天下，并且以严刑峻法著名的一个国度。但是另外一件事情知道的人就比较少了啊，那就是秦国的法治是怎么开始的。其实秦国以法治国远在秦始皇之前100多年，从秦孝公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秦是在战国时代的末期兼并了天下，战国之前是春秋，春秋的时候有个齐桓公，那时候周朝王室的力量衰败，所以野心的诸侯就纷纷起来各据一方。但是治国不是一件简单事儿，不要说整个中国这么大，单单是这些诸侯所盘踞的那一块地，你至少等于现在一两个省份啊。你对内要管理人民，征税上粮，对外呢还要和别人竞争，那不是一个野心家靠自己的本事就能够完成的。所以那时候 就有很多的啊，我想您一定听说过这个仰视之风啊，找一些有办法、有心机、有谋算的人啊，尤其是有知识的人，像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有高学位的，是吧？念过大学的至少，当年就可以去做谋士。齐桓公用了一个谋士叫做管仲，管仲就以法治国，让齐国强盛起来。以后他这套思想叫做法驾。那秦孝公用的人也是法家的名将啊，叫做商鞅，这个人鼎鼎大名了，大家一定听说过。商鞅就是秦国以法治国的开始。不过你要把这个法令推行出去啊，不是这么简单，不是在乎你的法好不好，而是人民守不守你的法嘛，对不对？那你要人民守法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用重罚，还有一个呢，还可以用重赏啊。商鞅开秦国法治的风气之先，其实他所用的不是重罚，而是重赏。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秦国的首都还不是咸阳，是溧阳。溧阳就是今天陕西临潼县，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吃陕西菜嘛？他就在溧阳城南门外竖了一根杆子，这个杆子恐怕不是很高，一点也不重，他就说了，有人愿意把这个杆子从南门移到北门，我就给他十两黄金。那老百姓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他们哪里知道商鞅打的什么算盘呢？因此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啊，恐怕满城的老百姓都在那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动心的很多，动手的一个也没有。为什么？不知道商鞅打算干什么，我把这个杆子一拔，在光天化日之下穿过市中心，那街坊邻居不笑我贪心吗？何况我真的要是把杆子摆到北门去，那商鞅啊，说话算不算呢？他到底是罚我、笑我，还是赏我呢？这太大风险了。那商鞅这个人的确聪明，他很明白老百姓的心理，而且他恐怕早就胸有成竹。你们都不动手是吧？好，第二天有人要是能够把这根杆子从南门搬到北门，给他不是十两黄金了，五十两黄金。哎呦，这下怎么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果然有个汉子，他说，你们都不拔是吧？好，我来。你们都认为这件事情太荒唐太可笑是吧？我不怕人笑，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吗？他拔了就走，一路上还有人笑他，但是他也不管，走到北门城外往地上一插，就直奔宰相府向商鞅要五十两黄金。结果商鞅给不给他？哎，商鞅真的就把五十两黄金给他，这一下子可轰动了。不但商鞅有了言出必行的名声，也替秦国打下了百年的法治根基，以后秦国才这样强大起来。那故事讲完了，各位乡亲，各位朋友可能觉得很奇怪，干嘛我跟你们讲这个故事呢？我讲这个故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问您啊，如果现在有一根这样的杆子，您拔不拔？在座有没有陕西老乡呢？说不定您的祖先就是拔杆子的那一位，您拔不拔？南门搬到北门100万美金，拔不拔？你说那还有不拔的，只是没这样的事儿。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拔。好，我就是要您这句话。我今天要请大家来，就是告诉您，真有这样一根杆子，而且您不用在烈日当空、众目睽睽之下去走这么长的路，把它从南门搬到北门去，您只要把这根杆子从圣经里面搬到你的心里面就可以了。赏给你不是100万美金，而是赏给你一个永远的生命。这样您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挂在杆子上，死了，埋葬了，第三日复活了，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不是人手所造的一根杆子，这是天上赐下来叫我们回家的路，这是神起了誓应许的事情，绝不后悔，绝不更改，绝不撒谎。但是你我得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来搬这根杆子，凡认自己的罪，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接到你心里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让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您搬不搬呢？我希望你能够搬，因为我告诉你，曾经有一天呢，在溧阳城里，除了拔杆子的那一位，满城都是后悔的人。将来啊，到了天上，到了审判的时候，我衷心盼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亲爱的朋友，你们都会因为这个故事，因为你自己所做的这一个决定，非但不后悔，反而得到永生，与我们一同在天上团聚。哎，听众朋友，您设身处地想一想，要是您请亲戚朋友老同学来吃饭，您站起来把这个故事用十分钟不到的时间说完了，还有谁会听不懂吗？还有谁会不记得吗？人家非但不反感了，反而会鼓掌叫好。那待会儿咱们一起吃陕西菜的时候，你还可以接着做见证，解答问题，哎，把离别这么多年，神在你身上有多么大的恩典，你从前对于这个信仰有多少的误解轻视，以及接受耶稣基督是多么简单，这一切都说给大家听。那上回也说了，您事先还可以预备一些材料，小册子啊，书啊，录音啊，甚至包括咱们两个男人一台戏啊，您可以自己做成光碟送给他们，都挺好。有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做开头，再讨论下去就简单多了。如果你留的时间长，你还可以再定一个日子，请他们到你家里来，和他们进一步讨论信仰的问题，或者大家读一段圣经，或者你带他们去当地的教会，怎么样都可以。你头一次传道要是传得好，就能够把那个慕道的和不慕道的，渴慕主的和爱世界的，敬畏神的和不敬畏神的人分开了，这就是福音的力量。但是我们得去传，我们得进到人群里面制造机会，因为人群自己不会找这样的机会。像当初约瑟要和弟兄们相认呢，是约瑟要替弟兄摆饭，不是弟兄们自己来替约瑟打算。今天我们难道不正是这样吗？你请他们来的时候，正是与弟兄相认的心情啊。全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有粮，而我现在是埃及的宰相了。全地都在神的愤怒底下，唯独信耶稣的人得永生，而我今天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替神求你们与他和好，因为神已经将这个使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所以不要怕啊！今天蒙哥可以一个人唱一出独角戏，您一定也可以把这出戏啊唱得精彩。您如果不会讲，不知道说什么啊，就是我们做这两次节目的目的。您可以选一个故事把它背起来，演练几次呢，就锣鼓登场，我相信主一定与您同在的。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啊，那蒙哥，那你要讲话啊？
哦，我就是等你讲话，因为我上一个节目一个人做的，很孤单呢。
啊，你上个节目一个人做，你就一个人就这样子把节目做出去，也没有找小贝，这是对不对？
我以为小贝带他的爱妻、他的三个爱女和爸爸妈妈出去度假去了。
你都没有打听清楚，还不清楚我的现况是怎么样，就做一个这个哈、决定下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对不对？
这不是我的不是，这是这种啊，就像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个约瑟这地方，你看到没有？ 他这里边讲到啊，约瑟的兄弟都来第二次看他，把便雅悯带来。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弟兄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啊，约瑟怎么样？爱弟之情发动，哎，我就是爱弟之情发动，就做了一个节目嘛，哦，就是这样。
我就觉得说，哎呀，这平常小辈挺辛苦，就
是，就是
就不麻烦他了，这叫爱弟之情。哎呦，哎，那你是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应该还知道我其实还在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来烦我嘛。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在啊，我以为你走了，我还说了你一堆好话，说你多么样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好儿子，对不对？
哎呦，哎，不过这个哈，哦，这个这一段就是有一个特色啦，对不对？
什么特色？
为什么一家人要是兄弟姐妹好几个，为什么最小的那个就可以得到大家的疼爱呢？这个我们就今天来谈谈这个问题啊。
这个有什么好谈？
这
个约瑟跟便雅悯是同母的嘛？
只是同母啊，不是因为他小啊。
同母加上小，小的可爱啊。
你这也很难讲啊，对不对？小的其实真正照这个圣经上来看
啊，
这个便雅悯其实是一个豺狼虎豹，对不对？他很会欺负他的这些哥哥，对吧？好处他都要占的，对不对？
对。
那像这样的一个小弟弟，你看，这个约瑟他还是这样溺爱他，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我们大家值得好好来探讨，为什么家里那个最小的，不管是儿子也好，还是女儿也好，往往就是他从小就是浸淫在这种比他大的这些哥哥姐姐们父母的溺爱之下，所以据说啊，这个十恶不赦这种什么杀人犯啊之类，很多都是家里最小的一个。
这样子好不好？那个上一个节目是我一个人做的，这个节目你一个人做就好。你别忘了，你也是最小的，我也是最小的，你怎么拆自己的台啊？
我们上面没有几个嘛，我是讲那种大家庭。大
哎呀，那这种情况根本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了嘛。
我倒是认识一个呢，年纪比我再小一点点，那他那一辈呢，据说他有五个姐姐，
五个姐姐啊，那不错，啊。
姐姐生到他生的这个弟弟啊，小弟弟，有集这个他父母五个姐姐的宠爱于一身呐，啊。
那不错，他过年收多少红包，
啊，
他结婚的话，哇，自己都不用买房子了。
而且呢，你看他这个来到美国读书留学，对不对？在那边建立家庭，哎呦。他这个在这边生了个孩子之后，五个姐姐在中国国内啊，轮流这样子哈，申请出来就是帮他带孩子，大姐带完了，带了三个月六个月回去，再换二姐来，
有这种事情，
真的啊！我就是来听到看到，
这有点太过头了吧？
是真的啊，这个小弟在家里的这个地位，你看。是不是？这个姐姐他们据说他们自己也有孩子，自己也有工作，那个辞掉工作或工作不干三个月到六个月来帮这个弟弟带小孩，远渡重洋这样子。
这种事情呢，啊，就算有讲的必要，你讲了他也听不进去，对不对？那有什么好讲的？
没什么讲，听不，不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情操，是不是？
这样一个情操，哦，要讲情操就不一样。
这样对呀，啊，这样的情操是不是有什么我们很值得学习的，对不对？你看。我们教会里面新来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不也就是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吗？
说得很对，继续讲，继续讲，讲
得
很好。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这样疼爱之心呢？爱弟之心发动，
对
对
对，每次看到他们就是哭。一看到他们，我就出去哭一场，因为长不大，也不做工，也不服侍人，是不是？
对呀，啊，他就是尽量的让他能够吃这个哈，能够容易消化的东西嘛，干粮，你就做大哥大姐姐，你就先把它咬烂，吐出来，再加一点肉汤，这样塞到他的嘴里，吃奶，慢慢期望他有一天长大能够吃干粮。
我看这个题目啊，咱们还是回到我们前几次在谈的那个比较有意思，就怎么跟弟兄姐妹传福音。
他这一家弟兄都已经信神的人了，还有什么好传的？
约瑟这里讲了，我们这整段的啊，已经讲了很久很久的一个主题，就是神做工的时候，人需要做什么？神从天上做了工，把救恩赐给我们，人要去传。 神让我们啊先认识了主，先得到了这个救恩，我们就需要替我们的兄弟摆饭。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就要有这种爱弟之情发动啊，就像蒙哥看不见小辈，看见小辈都是这种爱弟之情发动，对吧？
爱弟之情发动，哦，
对不对？那这个负担，这个把人家当成自己骨肉之亲啊，当成神的百姓的这种爱啊，一定要在。哎，你没有这个东西在，你这个福音是没有力量的，对不对？传福音照小辈的话讲，要讲那种迫切感，要有热情，对不对？
我有讲过这样的话吗？
哎，至少你看起来是蛮有迫切感的。大家说他怎么还不下来？
哦，
你总得有这个啊，有这个急迫性。这急迫性不单是因为主要来了，尤其是哎呀，我为我的骨肉之亲干什么？发愤，对吧？保罗说的话。但是你要传给他们的时候，我们前两次的节目就给大家两个例子，一个是从医学上的例子。哎，上次我自己做的是一个，哎，那是另外一个原因，真正的原因没找你来做，因为我是讲中国历史，呵呵，不好意思，
讲中国历史就在找
门弄斧，那你来讲了，我就没得讲了。我讲完了你也不知道是对是错，你没听见了就算了嘛。但这里啊，这里有一件事情挺有意思，你知道吧？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干什么？彼此诧异。
他们当然觉得奇怪，这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的顺序？
你怎么会知道我们？
对啊，而且你让男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小的时候看，哎，哥哥弟弟样子差很多，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其实哎，看起来就都差不多了。
哎，尤其他们那个时候人呢，都是留着满脸大胡子。
啊是啊，
这，
啊，
胡子一留呢，除了能够分男人女人之外，什么都分不出来。
对对对，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这个约瑟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排行呢？对不对？这个外国人的一个哈，说是宰相级的人物，你怎么对我们家这么清楚？连我们这些兄弟的排行你都能够看出来？
他这个清楚啊，他这个排行啊，就带给弟兄们一个什么？彼此诧异。
嗯，
但你要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能够让人家有一个彼此诧异，是蛮重要的一个攻心之计啊，尤其是自己的亲戚或者老朋友。
彼此诧异，这个原来在这边就是讲到传福音的一个奇效，在这里就对了。
你想嘛，他们进了埃及就听到的音乐啊，闻到的气味啊，看见的人啊，还有别人所讲的话，通通是不一样，就像我们刚下飞机到了美国一样。
对，
哎，然后他们又进了这个王宫啊，宰相的饭厅啊，在宰相家里替他摆饭啊，呵，已经够诧异了。约瑟再把他们的长幼秩序一排，那他们不吓傻了吗？
不，怎么样调查我们家调查成这个样子？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是别人能够有一种健康的诧异，那对福音其实是有好处的，尤其是你跟亲人老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但是什么样的诧异是对福音有帮助的？
对呀，你刚才要特别讲什么叫做健康的诧异，那听起来就不健康的诧异了。
比如说啊，原来你家一看，哇，金碧辉煌，这个不见得是健康的诧异。
哦，这个不是健康哦。
对，因为跟主耶稣不一样，主耶稣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不是孤孤单单挂在上面，降生在马槽里，又脏又臭。
哦，
可是你家里面金玉满堂，这个
可是还有一种差异，就是说到他家里去，就他们家乱到连走路的地方也没有。
哎，这个也是很差异，
那也是不健康的差异。对不对？
哦，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要是他家里很乱，他就根本就不要请人来，
啊，
这样就很聪明了。
你常说一个人要把他这个家给先顾好，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哎，欸，你这个最基本的家里都没有办法让他有一个最起码的整齐清洁，这个也很诧异，啊。
是很诧异，是很诧异。所以你看见弟兄有这种需要的时候，就一定要去帮助他。你不要光在那边诧异，对不对？光带着妻儿出去度假。
倒霉的都是你就对了，
对对，
看到人家这个问题，你要想办法去帮他解决就对了。
哎，小贝说正格的，你觉得在传福音的事情上，
嗯，
就像你自己传福音，你喜欢定那种很奇怪的名字，
对
吧？什么新闻哇哇哇，
对呀、啊，稍微你一个题目的名字要稍微让他能够提起他的兴趣嘛，
那个就是让人家诧异嘛，
值得很想要来听一听嘛，对不对？哎，你定一个题目，你总不要定一个那种大家想当然耳，就是很预期你到底要讲什么。
嗯嗯，哎，不错不错。
你这个东西太早，就是你从题目里面人家就吸引不了人家嘛。
因为这的确是有圣经根据，你看主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讲故事啊，可是不慌不忙。讲完了你才知道他要说什么。
对对啊，
那个也是让听的人彼此诧异，有悬疑性，他会卖关子的。
对，
那你觉得我们在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啊，有什么样的诧异是听众朋友可以拿去用的，学的很快就能够学起来，而且是很健康的诧异？照我们刚才的话讲，
诧异啊，第一个我觉得很健康的诧异就是你这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准备一点奖品给人家。
哦，奖品啊。
对呀、啊、对不对？
收买，以前人家做这种叫做面粉教，就是这样。
这不是这样的，
洋人来发面粉。
你要总要让他们觉得有一点气氛能够炒热一点，你可以问他们几个问题，蛮有趣的问题。
像什么样的问题？
例如说，跟时事有关的啦，可能跟你这一次接下来讲题目有关的东西啊。他要是回答的，不管他回答对回答错，你一点小礼物送给人家。人家就觉得说，你这个的听你讲下去，还觉得说你还蛮平易近人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那通常这个东西就会有些人会觉得很诧异，因为跟他想象的你们这样传福音，正经八百的要在那边坐下要讲一篇道给我听，这种感觉不太一样。现场一看，他会觉得说，哎呦，自惭形秽。这个你看，这些讲员们这边在广播里面讲话，这些果然你看长得也是个个是玉树临风，果然是神重用的仆人。我们不会有给人家这个印象，人家看到通常就是失望再失望，对不对？长成这个样子，你们也可以出来传福音，他马上信心大增。这种诧异就是正面健康的诧异。
好了，这个我们今天扯了半天，主要是把这个两个重点提出来，一个就是这种爱地之情啊，像蒙哥爱护小辈这种爱地之情是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有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如果能够有一种很健康的彼此诧异，往往会引发他们对你所要讲的内容有更高的兴趣。但是还有什么样的诧异是很容易用而且很好用的呢？这个就要等到下次的节目我们再和大家揭晓谜底了。
好，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